第十六课，真门徒，跟随耶稣。成为耶稣的门徒是什么意思？有些人认为基督徒就是好人，还有人认为成为基督徒就是要相信某些事情。对这些人来说，信仰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影响。另有一些人则更接近真理，他们知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必须有一个归信的过程。他们认为当一个人在某个时刻相信自己得到赦免时，他就归信了。许多人认为一个真正归信的人，无论他归信后做了什么，都有上天堂的保证。诚然，归信必须真诚。诚然，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诚然，基督徒的生活要顺服神，但这并不是成为耶稣门徒的全部意义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当信仰的瞬间成为基督徒的唯一标准时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它带来反律法主义，是一种神的命令对基督徒没有约束力的教导。它不再是白白得来的恩典，而是一种假想的恩典，用来为罪开脱。有些标榜所谓假想恩典的教会，其成员虽然参与教会，但却活在公开的罪之中。他们的牧师和其他领袖比会众生活得更好，但也可能有罪恶的习惯。他们说，因为我们是蒙恩得救的，所以没有必要完全顺服神。他们失去了耶稣赋予教会的使命，那就是使人顺服基督的命令。教会的特殊任务是把非信徒变成圣洁敬拜神的人，教会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存在理由。即使是坚持必须顺服神的教会，也有一些人陷入另一个误区。他们的生活符合他们认为正确的要求，但他们却没有基督的灵。他们苛刻不宽容，他们不能谦卑和蔼的道歉，他们轻易论断人，他们只对少数人有信心，他们似乎从不怀疑自己的正确性，他们对每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答案，却不尊重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。他们对于赢得失丧的灵魂没有什么兴趣，却热衷于捍卫自己的观点。他们对自己感到满意，不打算改变。这些人真的了解耶稣，想要像耶稣吗？成为一名基督徒，意思是成为耶稣的门徒。当门徒又是什么意思呢？顺服基督吗？当然，至少是那个意思。在大使命中，当耶稣吩咐使徒到各处去，使人做他的门徒时，他指示他们教导这些新门徒遵守他所吩咐的一切。马太福音28章19至20节，遵守耶稣的命令并不是成为门徒的全部含义。犹太拉比的门徒与他们共同生活，不仅学习他们的教导，还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。他们学习拉比的态度和优先考虑什么事。当耶稣呼召门徒说，来跟从我时，他就是这个意思。马太福音4章第19节、第9章第9节、第16章第24节、第19章第21节、约翰福音1章第43节，他仍然透过福音呼召门徒。如何成为门徒？首先，你必须相信他，除非你相信他，否则你就没有理由跟随他。你必须改变你前进的方向。没有人一开始就是耶稣的跟随者，我们一开始也是偏行己路。你必须决定跟随耶稣，而不是走自己的路。这代表你发现自己的方式有问题。跟随从悔改开始，如果你不为自己的罪悔改，你就无法跟随他。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悔意来戒除自己的罪，你就仍然在走自己的路。你体验到他的赦免，并开始与他建立关系，你开始更加了解他，想成为他那样的人。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马太福音第16章第21至25节。在与门徒的这次对话中，耶稣描述了他即将到来的死亡。彼得对耶稣的话感到震惊。彼得根本不认为受苦和死亡适合应用在耶稣身上，他开始与耶稣争辩，试图鼓励他拒绝死亡的想法。耶稣责备彼得，说他不明白神的事。耶稣说，要成为他的门徒，就必须舍己，背起十字架跟随他。这表示要向自己而死，这是在斥责人类自我实现、自我提升和自我防卫的自然倾向。这些倾向违抗了真正的门徒训练。门徒们认为受苦和死亡并不适合他们自己，他们还没有完全理解跟随他是什么意思。 得赦免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，但跟随基督却要付出一切代价。跟随他的结果就是不断的省察内心，谦卑和改变。背起十字架就是为了与神永远活在一起而接受的一种死亡。这是向自己死，向自己主权的死，这不仅仅是外表上的顺服，而是内心深处的顺服。耶稣将这种谦卑描述为进入他的国的必要条件。就像那些最初的门徒一样，今天许多人并不明白做门徒意味着什么。教会为那些没有悔改的人提供恩典，这并不能让归信者走上正确的道路，也不能让他们为未来做好准备。这与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大相径庭，根本不是一条路。迪特里希·彭霍费尔是一位德国牧师，在阿道夫·希特勒手下被处死。他在《做门徒的代价》一书中写下了这些诗句：代价高昂的恩典是藏在田野里的宝藏，为了他，人们会欣然变卖自己的一切。他是重价的珍珠，为了他，商人愿意卖掉自己所有的货物。他是基督的王权，为了他，人愿意弯出使自己跌倒的眼睛。他是耶稣基督的呼召，门徒会抛下渔网跟随他。如此昂贵的恩典呼召我们跟随，跟随他就是要像他一样，这是向自我死，因为他完全放弃了自我。这不仅仅是放弃做某些错事，而是因为耶稣会放弃这些事。我们努力以耶稣的纯洁、怜悯、仁慈和宽恕去做他会做的事。我们不能只做正确的事，但内心却反对他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心能像他一样，他不恨任何人。有人选择与他为敌，但他不与任何人为敌。即使在十字架上，他也赦免他人。他真正的跟随者不会怨天尤人，他们以德报怨，他们祝福不咒诅，他们不为自己的宽恕设限，他们放弃个人权利，转而为他人服务。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放弃这种自我降服的生活。试图救自己灵魂的会失去灵魂，而奉献灵魂的人会拯救灵魂。马可福音八章第35节。灵命塑造，灵命塑造是一个过程，将信徒带往灵命成熟。灵命塑造是将人塑造成具备耶稣基督形象，是一个充满恩典的过程。定义改编自罗拔·梅浩林。灵性塑造之旅，第12页。一个信徒应该在他的一生中不断成熟，但他可以达到的成熟程度可以称为属灵的成年。使徒保罗说，信徒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，使他们不再是孩子。以弗所书四章第14节。灵性塑造有一部分是通过学习完成的，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说，不成熟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更深的教义。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至二节，另参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至十四节。他说，成熟的一个特征就是信徒在教义上站稳脚跟，因为学习是灵命塑造的一部分，所以教导也是门徒训练工作的一部分。灵命塑造不仅仅是通过学习来完成。使徒说，灵命的成熟就是基督徒合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变得像基督。以弗所书四章第十三节。这种成熟不仅仅是知识，也不仅仅来自知识。学生因为小组阅读彼得后书一章第二至十一节，这段话是关于灵命成长，请注意这段话的要点。第三节，神为我们提供了近前所需的一切，呼召我们认识基督的美善。第四节，神应许赐予我们改变的恩典，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赐予我们神圣洁的本性。第五至七节，我们不应止步于得救的信心，而应进一步发展基督徒的品质。第八节，这些品质会让我们结出属灵的果实。第九节，不培养这些品质的人，就不会继续从罪恶中解脱出来，也看不清自己的方向。第十至十一节，不要安于得救的确信，而不努力培养基督徒的品质。这些品质会使你在救赎中站稳脚跟，并以巨大的胜利带你进入神永恒的国度。彼得后书第二章谈到了那些拒绝灵性成长的人，他们要的只是基督教的名义， 因为他们拒绝在灵性上进步，所以他们就为罪开脱。他们发展虚假的教义来支持自己的行为，他们的错误教义导致新信徒重新陷入罪的权势之下，变得比他们从未经历过救赎恩典还要糟糕。彼得后书2:18-22，这封书信以警告结束，我们必须避免被错误的教义带回到罪中，而是要专注于在恩典中成长。彼得后书3:17-18，耶稣在大使命中说，门徒训练的工作就是使人顺服他。显然，学习的人必须顺服他所学到的真理，否则他就不会进步。知识的目的是告诉他如何讨神喜悦，并引导他的品格发展。如果一个人继续学习却不继续顺服，他就不是门徒。教会中有很多人拥有很多宗教知识，但却没有表现出成熟信徒的生活。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《腓立比书》1:9-11。腓立比教会有一群出色的信徒，保罗写给他们的信充满了喜乐的气氛。在这几节经文中，保罗描述了腓立比信徒的灵命成长。这段描述意义重大，因为他将知识、辨别力、爱和行为联系在一起。保罗祈求他们的爱能够增加，并且这种爱能够体现在他们得以分别是非，这样他们就能选择最好的态度和行为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们的生命在神面前将无可指责，他们的生命将结满属灵的果子，荣耀神。根据我们所学的内容，什么是耶稣的门徒？耶稣的门徒是顺从所学真理而活的门徒，恳切地渴望更好地理解神的旨意，并依靠神的大能培养基督徒的品格和行为。既然我们了解了灵命塑造，你会如何描述一个对他人进行门徒训练的人？他传授圣经的真理，他是顺服耶稣的榜样，他鼓励他人学习顺服，让神在他们里面做工。恩典的潜能，在上一节中我们学习了彼得后书1:2-11，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知道神应许赐下把我们从罪恶欲望的权势中拯救出来的恩典，并赐我们圣洁的本性。这种知识指引着我们的灵命成长。有些人认为人活着不可能不违背神，他们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拥有圣洁的心，这些想法影响了他们对门徒训练的理解。门徒训练意味着学习和顺服基督的命令。如果我们不相信完全顺服是可能的，我们就会找到其他方法来评估灵命状况。约翰·卫斯理认为，如果没有恩典，任何人都无法完成神的命令，但他相信恩典是提供给每个人的。卫斯理相信每个罪人都有能力，不是天生的，而是靠着恩典对福音做出回应。他还相信每一个基督的跟随者都会得到恩典，以完全顺服神的方式生活。卫斯理神学有一个释经学原则，可称为应许的原则。卫斯理宗相信无论神命令什么，他都会使他的子民能够实现，这意味着经文中的每一条命令都可以被视为恩典的应许。应许的原则，以下段落是卫斯理对这原则的解释，改编自约翰·卫斯理《基督徒的完全》，选自《永恒的信仰》21世纪的约翰·卫斯理，斯蒂芬·吉布森编辑，2006年。一个常见的反对意见是，在神的话语中没有关于他基督徒的完全的应许，但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应许，那就是我们都要全心全意地爱主我们的神。我们读到，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好叫你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生命记30:6。同样明确的还有我们主的话语，虽然是以命令的形式，但同样是一个应许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马太福音22:37。没有比这更有力的话语，没有比这更明确的应许。同样，你要爱人如己，马太福音22:39。这既是明确的应许，也是明确的命令。而那个贯穿整个福音时代的无限应许，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，写在他们心上，希伯来书8:10， 把所有的命令都变成应许，包括这一条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，这条命令等同于应许，让我们有理由期待他将在我们身上成就他对我们的要求。以下是使徒彼得的命令，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彼得前书一章第十五节代表一个应许，只要我们不是不愿意，我们就会圣洁。神一无所缺，既然他呼召我们圣洁，他无疑愿意并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就这种圣洁，因为他不能嘲笑他无助的受造物。呼召我们接受他从未打算给予的东西，他确实呼召我们圣洁，这是不可否认的。因此，如果我们不违背属天的呼召，他就会赐予我们圣洁。但他是否应许，当我们还在肉身中时，他就会救我们脱离罪恶？毫无疑问，他确实如此应许，因为神的每一条诫命都隐含着应许，包括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马太福音22章第37节，根据我们对神品格的观点，我们应该对神的恩典有所期待。我们期待神的任何命令都会实现，因为他的命令是真诚的，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实现。我们可以认真对待所有经文，我们绝不能歪曲圣经语句的直白本意。应许的原则是荣耀神，因为他期望神有能力和意愿在信徒身上做工，使他达到神呼召他达到的圣洁。经文中的警告、应许和祷告不应被忽视，使用经文的方式最能证明好的神学。是否可能活出圣洁的生活？为什么全能者不在灵魂还在身体里的时候就使其成圣呢？无论你是在室内或室外，他不都能使你成圣吗？砌墙或石墙能阻止他吗？这些血肉之墙也一刻都不能阻止他使你完全成圣。他能轻易救你脱离体内的罪，也能救你脱离体外的罪。但当我们在身体里的时候，他是否答应救我们脱离罪恶？毫无疑问，他应许了，因为神的每一条诫命都隐含着应许，包括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马太福音22章第37节，因为这条诫命和其他每一条诫命一样，不是赐给死人，而是赐给活人的。上文提到，我们应当终生在他面前圣洁。路加福音1章第73至75节，改编自约翰卫斯理，基督徒的完全，选自永恒的信仰，21世纪的约翰卫斯理，斯蒂芬·吉布森编辑。许多人自称基督徒多年，却从未胜过试探，他们的知识和服事技巧都在增长，但最重要的东西却没有增长。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，神对信徒的标准是他要胜过罪，有圣洁的心。提多书2章11至12节，使徒行传15章第9节，约翰一书第3章第2至10节，第5章第1至4节。如果一个信徒意识到自己并不是神希望他成为的样子，他就应该立即认真地寻求从神的灵而来的转变和赋能力的工作。门徒训练事工的人必须明确什么是优先事项，胜过罪是第一要务。如果一个人正陷入罪中，导师必须先带领他悔改和得胜，然后才能做其他的事情。